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呢，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那其实每一次有机会分享上帝的话，其实都让我很感恩。我虽然花很长的时间，那坦白讲也蛮辛苦的，但是我总觉得真的在一次一次的思想，在一次一次的验证当中，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得上上帝的话更宝贵的。那所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还是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我们将你的话主要放在这个地方，主要恳求主你释放你话语的能力，主要也将孩子自己跟我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父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哦，主啊，虽然我们努力的预备，但是主啊，我们却将所有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也求主你对孩子心说话。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在经过今天，主啊，我们实在能够让你的话更多在我们的里面，影响我们，改变我们。主啊，谢谢你。孩子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神的城中，那神的城中呢，荣耀的盼望啊，哈，那这一句话当然就是从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里面讲到的。那讲到在诗篇的87篇里面有，还有第三节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来指着你说的。那我们看以诗篇的通篇，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你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个跟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相当的合拍的事情。第一个就讲到说，耶和华所建的、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神的圣城绝对是他自己所立的，然后他爱雅各，他爱锡安的门胜过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第三节就讲到说，有一个荣耀的事指的你说的，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希拉，那希拉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想一想。什么是荣耀的事？然后呢，接着他就提到说，我要提起拿哈伯和巴比伦，是在认识我的人之中。看啊，菲利士和泰尔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哇，这反正就是上帝的话嘛，你念过去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如果在以色列人来念的话，他们会心中会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因为他所讲到的这一些人，每一个都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每一个都是想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地平面上抹除的人。那可是在这里却是说有一个荣耀的事情要在这里向我们来诉说，就是这一些人，这些我们人以为的坏事，人以为的敌人，有一天居然在上帝的，在锡安，在上帝的国中，他们要生在那里，他们要改变，他们要被召，他们在那里成为神家的荣耀。然后第七节以后，他讲到说歌唱者、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的里面。再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属灵的祭司，所以我们要献上的是灵祭。那这个口舌所出的果子啊，颂赞也都是我们向神所献的。所以这是我今天用来做今天的主题的。题目就是用这一个荣耀的事情。那这荣耀的事情是怎么样子能够荣耀呢？其实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直到神拯救我们。所以在我们前 我上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讲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那里面有两个很大的神的应许，他说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叫做重生的生命，然后所以呢，因着这个生命，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然后呢，第八节以后他说，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圣经的话这么的清楚放在这边，那我就要想要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当你读了这些的经文，你绝对不是今天才听到的，你有领受了这神一样的应许，那你有没有心中有一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过得是不是很开心？然后而且你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活泼的意思就是不管外面怎么变化我都有盼望，然后呢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不仅是快乐，而且这个快乐想到的就让我充满了荣光。如果你没有的话，其实我跟你讲，我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也常常失去这样子的荣光盼望。因为诗篇的十六篇告诉我们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欢喜，我们的灵没有快乐，我们的肉身惶惶终日，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帮耶和华放在你的面前，他没有在你的右边硬币你，所以你才会没有办法喜乐。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上帝的应许，但是真的你一定要读懂这个话，因为他前面就讲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道路是干嘛的？摆着看的，是要走的。基督的信仰是行路的信仰，是要走的信仰。你懂再多没有用啊，那你不会有满足的喜乐，有满足的愤怒，忧虑，这些都缠绕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你只是听，但是你没有走上去。所以这是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然后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后面，他就讲到了第一章的23-25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这讲到说，我们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因为神把这个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蒙召，所以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然后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不会永远是种子，接着我们的灌溉，它会越来越成长，结实百倍。好，那因为神永生的种子跟世上的草木禾秸不一样，所以属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美容像草上的花，花必枯干，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意思是告诉我们，世上的美貌，世上的这些东西，美容有没有美丽？有，但是它有一天会有一个终了的时刻。所以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我们在这里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一个关乎永恒的道。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成长。这是我们的起头，是因为我们有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生命之道，于是我们要走上去。但是在走上去以前，好，我们今天讲到说，在彼得我们有一个现象，有一个比较哈。那人的永恒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若赚得全世界，那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按着定命呢，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如果我们知道人类的死亡率是100%，就知道这有一天都会到我们的面前来。 那你为什么不趁着神给我们还有今天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定上帝的应许，然后能够进入神所命定给我们这一条蒙恩蒙福得荣耀的道路呢？哦，那所以在约翰福音说，好，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讲的。那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就认识你，就是思想，你认识一个人是从思想开始的。所以我们思想里面含有多少天国的成分，含有多少神话语的成分，那就定义我们这个人永生的成分有多高。所以我们进入到永恒的时候，不再是一条灵魂、一个灵魂、一张灵魂，我不知道那个名词要怎么下。其实你可以讲到的，如果讲重量还比较接近一点，因为啊，你属神的那一块才进得去。所以我们认识他多少，我们的生命的厚实就有多少，就能够进得去。好，彼得前书的二章一节到三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起因的经文里面，然后第三节它有一些附点，如果你看和合本的话它有附点，其实这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他讲到说，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所以啊，哦，这个恶毒的意思啊，什么叫恶毒？恶毒的意思其实心里面是期待别人会倒霉，就看见人家不好你就很高兴，看见人家好你就很期待他会不好。我跟你讲，这有时候真的会这样。然后呢，所以因着这些的恶毒毁坏了我们心中真实的爱。然后呢，诡诈是什么？诡诈就是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别的想法，你期待我做这事情能够得到别人的称赞，你期待我做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别人的好感，你期待我做这些事情呢，有会得到什么样子的好处，这叫做诡诈。好，那所以因着诡诈哈，你会破坏了所有的信任。那还有假善，假善就是演戏，假善的意思就是说你真实的你跟活出来的你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如果有人说啊，你们好假啊，就这个意思，你假善，你能不能够从假善到真善，这是我们生命的操练，你领受了一个永生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在你生命里面为什么没有影响力？因为你有这些的问题，你有恶毒，你有这些的嫉妒，你有这些假善。然后呢，所以嫉妒的意思就是别人有我没有，我就会嫉妒他嘛。好，所以我们常常讲看到别人在很多的服事上面被夸奖，然后家庭被祝福，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也这样啊？为什么我没有他有？那所以那甚至于想要找出他的缺点来平衡自己的失落，这都是我们很里面的一些的事情。那毁谤是透过人言语重伤他人，破坏信徒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是人际关系中的瘟疫。那我们是不是这个是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经常碰到这种事情，他就是我是否曾以关心或者是带到为名，将他人的隐私或缺点传给第三者知道，你不要跟人家讲哦。其实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我，所以我们要找人帮你带导，真的是要找那个稳妥一点的。那这一些的事情呢，这一些的事情都会产生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纯净，你对你自己不真实，我跟你讲，就在美国大峡谷，他们那个黄石公园，他们在一九多少年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一次扑杀了一两百只鹿，那为什么会扑杀这些鹿呢？那因为这些鹿它习惯被人家喂养，在以至于它自己就不去吃那它原始应该要吃的草啊那些东西，而且更有甚者， 他因为他长期吃这些别人喂养的东西，以至于他的身体啊，已经对那一些天然的东西不再能吸收，所以他们的脾气变得很暴躁，就因为他们会找游客要东西，然后他们自己那些东西又没有办法供应他们的养分，于是那个公益管理处就决定要扑杀他们，然后后来所以他们到处都有那个海报，那个警语告诉他说，我们不要再温柔的杀害他们，就不要再喂他们东西吃，啊、哦，你就像是我们在高雄那个山里面，寿山里面看到那个猴子哈，猴子会中风，因为吃太好了，啊，每一个人大家都带了很多东西上去喂他们，这样子是不行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怎么样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个爱慕要除去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爱慕。所以你如果不能够除去，你不能够除去那些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的那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去爱慕。那这个爱慕灵奶不需要什么恩赐啊，它只需要有一个回复你的本能，是一个本能的渴慕，而且是生长的必要性。所以当我们愿意渴慕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哦，然后就会可以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能对上帝的话语渴不渴慕，就是干涉到我们这属灵的生命能不能够继续的成长。所以在这个我们刚刚这三句的经文呢，哈，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除去一些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要除掉罪恶。那第二个，我们要爱慕这一些的灵粮。好，那第三个，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主恩的滋味，救必如此。救必如此原文是没有了，哈。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上帝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你就先把妄求这件事情先放下来，你就先想想看，我们常常得不着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求。所以你可以思想一下，我到底是不是每天早上，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每一次在领受上帝的话完了以后，我们可以跟上帝有点回应。你不要看圣经看得很高兴，但是那个真正想要对你讲话的神在旁边，你从来不跟他讲话，所以你要跟他讲话，然后你把今天一天你所忧虑的事情交给他，然后神就在这里提醒你，你忧虑你要不要交给我。那于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想说，主啊，我就交给你，哎，如因为我祷告了，所以我尝到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其实你不要，不是事情大跟小，而是你是不是真实的这样子做。有时候我说东西掉了，哎，找不到，我们也是祷告神，你觉得哎呀，那你应该自己小心点嘛，东西要有规矩嘛，对，是啦，我也知道啦，啊，但是就是有意外嘛，然后我就跟神祷告，哎，突然发现了。出现的很多时候都这样，有些事情是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跟神祷告，那神就让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再讲到一个，这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根源啊，然后现在讲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他不期待我们自己是只有一个很多属灵的知识，个人这个奇妙的经历，他更期待我们呢能够一同来建造一个属灵的灵宫，而这属灵的灵宫是神所坐在里面，神要住在里面。然后他，所以他这里第一讲到说，主乃活石，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就像活石一样，好，不是滚石哈，滚石就不生胎哈，所以。活石的意思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教会你随便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活石是让我们能够活着被改变，好，然后呢是由我们内在的个人的生命、啊、转变到 教会集体的建造，上帝的永恒的心意就是他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好，那所以在主乃活士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基督的本质是他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生命，那我们能够来救他，我们就会也就像活士。所以变化的起因是什么呢？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来就是一个过程，而在来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思想到，这就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一边走一边被改变。所以而且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不是 一次，而是需要每一天，每一天。所以他说，讲到说，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这个是价值观的不一样，有人他觉得这个是不好的，然后但是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却觉得这是宝贵的，那这也是神建造这个世界的蓝图，这是中心的思想，就是他希望建立一个有他同在的灵宫，然后所以呢，在这个以赛亚书28:16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那房角石有的时候不只是讲到说基础，它也讲到是拱顶上面的那一个，一个是基础，另外一个是拱顶上面的那一颗，也叫做也是房角石的意思。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基督是开始也是结束，他是在所有的事情之内他都做主为王，所以稳固的根基是唯一的基础。就像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随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面盖房子没有根基，随冲随即倒塌了，并且坏得很大。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稳固的根基，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依然坐着为王。那我们唯一没有办法建造这个根基上面，就是我们听了再多的道我们却不去行，那以至于我们真的灾祸一来，你这个信仰这是只是听到的信仰，没有办法抗拒任何的外部的抵抗。所以它是一个稳固的根基，就是告诉我们它在我们里面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不安，但是你需要在它上面要生根建造。然后 基督是一个宝贵的房角石，它是一切我们属灵的建造的标准。所以在阿摩斯书说，他说黄字的部分，他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房角石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你只要是有一个转角的墙，那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基石，而这个基石的方向它就标定这个房子盖的方向，而且它的外部然后它的高度，所以在所有的建造里面，这个基石就决定这个墙的走向。在所罗门盖的圣殿里面，到目前所存最大的一块基石是540吨，非常大，但是因着有这个基石就能够限定这个房子建筑的方向。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基督的房角石上？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要本于他，依靠他，要归给他，要从他而来。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是要用这个来衡量的，衡量神在这里他未来审判我们是用什么标准，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成分。那撒加利亚书也告诉我们说，他所见所罗巴伯手拿准绳就欢喜，他不用等到建造，他只要知道我们有一个愿意去对照的心就 OK 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有冲突，因为跟我们的信仰会有冲突，那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我觉得或者是别人建议我们，那把它当作标准。其实宝贵的房角石提醒我们，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必须拿基督这一块石头来对齐，要对准它，我们的被建、我们的建造才是合适的。偏离它，我们的盖的再努力也是徒劳。 就像是我们以前在美国弟兄告诉我们说，他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然后都是学生嘛，也没什么钱，然后那结婚的时候，结婚完以后大家会送，美国人没有送什么红包了哈，都送礼物，所以常常有一对夫妻结婚了以后，哇，收到十几块哈，基督是我家之主，到处掉，结果那常常呢，常常就是大家会在那个，因为掉了每个房间都有门，连厨房都有，然后在里面吵架，那吵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听谁的，不是要听神的吗？好，所以什么是我们的标准？基督才是我们的标准。那基督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是曾经在凡事上面试验的，试验过就是被经验被证明可靠的意思。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他被押送到罗马的过程里面，然后他碰到很大的风浪，忽然起了一个大风浪，然后呢，然后那全船的人然后都没有办法吃饭，好多天了。然后保罗起来对他们说，不要害怕，然后因为神对他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他告诉大家说，你们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这样成就，这就是试验过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许多的困难里面，人生一定有困难，有的是自找的，有的是别人给我们的，有时候是不知道为什么来的，可是这些的困难，你要知道，我们如果我们的根基是建筑在这位被试验过的耶稣身上，这个房角石身上，我跟你讲，所有事情即便我没有遭遇过，但是我知道他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可以信赖他，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被试验的石头在讲到说，你信靠的人必不至，必不着急。所以你真实能够信靠的人，你一定表现就是不会着急，你一定就不会着急，你会着急表示你没有真的信。所以在我们像活石同被建造成灵宫，那建造的意思是表示我们的生命改变，你本来想要建造家室，你想要建造你自己的王国，但是你现在改为想要建造一个灵宫，那这个是怎么样？这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啊。那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人面的人，你们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房，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门徒，他所要做的事情并不只是说，我们要神学懂更多，我们要更多的参与服事，其实不是，而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被他改变，然后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同建造成什么灵宫。建造成灵宫容不容易啊？因为你比较大，我比较小，他比较瘦，我比较胖，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建造一起呢？我跟你讲，你要对齐基督，然后对齐基督的时候，神就有办法，只要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他就变化你，改变你，把你那有棱有角的削削掉，把你那个凹凹凸凸的那个残缺的，他帮你补平，所以可以这块石头跟另外一块石头可以连接在一起。那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一起在哪里？在灵宫里面，我们被建造在一起，所以你左边有人撑着你，右边有人扶着你，上面有基督成为你的遮盖，于是你何等的安稳。但是如果你不成为灵宫，你觉得说我信耶稣就好了，那好，你就是在孤零零的在外面的一块石头。那孤零零在他们那个时候，那个石头就是有很多羊啊牛啊那些东西会在上面，觉得要做点记号来划点界限，所以就会这样。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荣耀的城邑里面，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也要像活石一样，然后所以在 当我们在这个灵宫里面的时候，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做祭司，我们用身体的祭，也就我们全人献给神，我们用颂赞的祭，我们行善跟捐书的祭，忧伤破碎的心，也就是我们真实的悔改。我跟你讲，这都是从圣经里面揭露出来的一些，我们像活石，然后我们要在灵宫里面献上灵祭。然后里面讲到说，在七节八节讲到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成为宝贵。那里面讲到有一个是最后一句话说，他们这样半碟也是预定的。那好像有人就说，那这样子的话，这是预定论嘛？那神就预定他们这样，那你也不能怪他们呐。不不不，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这样看，因为神的预定论里面，他是预定有一个律，是一个蒙恩蒙福得荣耀的路。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走上去，你觉得这个不喜欢这条路，那个，所以你决定不走上这条路。就像是我们有一个地心吸引力，东西丢下去，它就一定往下掉。在这里丢，在美国丢，在哪里丢，它都是这样。不管你是80岁、50岁、10岁、2岁，你跳下去，那一定掉下来。这叫做律。你唯一要在这个律里面，你才能够被保护。那所以你不喜欢这个律，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因为你有别的想法。然后你看在巴别塔的时候，你说人在古时候他们就会烧砖呐，就他们做了这砖以后，然后把它烧透，然后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要建一座城，要通天，要宣扬他们的名。这是人的想法，可是，在盖圣殿是要用石头，是神改变我们成为活石，然后被建成灵宫。然后第二个讲到就是说不信从，那因为不信从的原因它会变成绊脚石。那半跌的原因是因为匠人，就专业人士，他觉得你们这样太笨了，所以他看不起这块石头，要把它踢开，要绕过去，结果反而被他所绊倒。所以不顺从不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接受。你如果不接受，那他就会成为半跌你的。那所以半跌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走自己的路。那最后我们讲到说，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侍从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圣洁的子民。这句话是出自于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第五章，19章的5-6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一早起来创造了这些，这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他就在以色列人生命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可是以色列人失败了，直到后来在新约的时候，神仍然没有忘记他要做成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说，神只有 A 计划没有 B 计划，他要做成他一定会做成，他要使我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那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被拣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拣选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份的源头改变了，我们不再是阿玛奥格，我们是神拣选的。然后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跟君王一样，你有权柄。然后呢，祭司是执行所有奉献的服事。然后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很怪，礼拜天不在家睡觉，跑来教会，聚完会还不赶快回家，还要打扫。就觉得我们，可是我们就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人啊，我们的价值观本来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属神的子民的原文的意思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我们是神所得到的产业，神的东西神会自己保守啊，所以你在神的手中，你成为他的产业，神会保守你。那 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我们不需要增进；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卑；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不需要随波逐流；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面对所有的风浪，我们必不焦虑，必不焦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着急，这件事情是基督徒的应有的品格。不要着急，你若真信，不要着急，上帝有办法。好，那所以最后我们讲到说，祭司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从利未记、出埃及记里面，我提到几点，那大家来看一下祭司应该要做的工作。我们他要守护祭坛上的火，保持对神的爱。那祭坛上的火，要利未记里面讲到说，祭坛的火要在其中常常烧着，不可以熄灭。然后祭司要每天早上在上面烧柴，并且要把燔祭摆在上面，在其上烧平安牲畜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以熄灭。所以我们需要来服侍神，我们需要有火，要不然每天做事情呢，好累好累好累，就快要烧尽了，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火。那常常因为祭司，你为什么服侍到后来会有没有火呢？因为祭坛上面没有一个愿意摆上的祭物。这是我常常，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感觉，常常在我们自己服侍不下去，服侍的觉得很累的时候，那是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火？就是因为天火降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愿意全然摆上的心。如果有一个全然摆上的祭物，神就赐天火从天降临，然后烧尽了一切的悲情下品，给了我们一个更新的能力，可以再一次起来服侍他。所以我们需要来整理台灯，那灯台啦，不是台灯，灯台。好 ，OK。所以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倒为清香橄榄油拿来给你，你要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面的幔中。然后幔外，亚伦跟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上都要经历这灯，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律。这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被神光照。不是我曾经服侍主几十年，那我就不需要光照。没有这种事。你需要天天都被光照。然后我们要摆设陈设饼。然后他这里讲的很复杂了，我就简单讲给你听。他这里要这取细面摆成，要烤烧成十二个饼，然后每一个饼呢，都要有多重，然后呢要摆成两行，摆成六个，在神面前的这个金金的桌上。其实他这里面讲到就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有次序的神。我们的神呢，要每样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是有次序。十二个支派就是有十二个东西，然后所有的这些服侍神的人，他们的供应是从神面前的饼杯来的。所以讲到说这个饼的预备，当然有很多了。你就讲到说这个细面呐，是经过火祭，其实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哈。然后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在这个陈设饼，它又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面饼，因为它藏在神的面光中。所以你读上帝的话，你需要在神的面光中成为你每一天的光，每一天的粮食，然后那最终你在神的圣所中可以享受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恩典。你要从其实我们蒙恩的目的这其实是没有在经文里面讲，但是它是原意就是这样子。我们蒙恩的目的不是要使我们得救而已，我们蒙恩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进入到我们生命的命定里面。然后 得救是占一个紧急救援系统，帮你走偏的把你拉回来，你走歪了帮你扶正，这是叫做得救的目的。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旨意，让我们从蒙召到进入到命定里面。好，那这个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艰难，那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他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在圣殿这个祭司还有一个职分，叫做在香坛面前的烧香，代求与代祷。 出埃及记里面他也讲到说，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也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个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你知道，你不要一天，因为如果我们把烧香当作祷告，意思就告诉我们，你要先点灯再祷告，你要先蒙光照再祷告，你不要噼里啪啦糊里糊涂就开始祷告，没有，你要先点灯再来祷告。好，然后我们讲到说我们身份是什么，我们身份的话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最后一点讲到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其实我多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叫做君尊的祭司。大家都知道说，哎呀，基督徒就是要读经祷告嘛，但是读经祷告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呢？你首先你要是君王，对不对？那君王的意思是他有权柄，然后你要成为一个祭司，那祭司是有基督的心，那你把你看见的困难，好，不要去跟你所有的好朋友说，你把你看见的困难，弟兄姐妹的拦阻，你跟神说，就像是玛利亚的祷告，说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当君王的意思是，我们每一次借着祷告，我们要来执掌天国的权柄。我所认识的一个教会，他们为了要建堂，他们就买一块很大的地，但是因为一直买不下来，因为那个业主一直想要卖更高的价钱，结果后来他们一直祷告，就是神就告诉他，他要买那块地，神要那块地，结果后来那块地卖给别人了，卖给其他一个另外一个建设公司，结果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了以后，然后他们那段时间所有教会的祷告只有一件事情，主啊，那地是你的，命令他交出来，因为我们是有什么君王的权柄，这块地是你的，我们在地上执掌天国的权柄，所以我们就命令他交出来。就后来在那个离最终签约日之前两天，那个人退出了，把地交回去了。在所有的过程里面，他们就是学习很多的事情，不是苦苦哀求，不用苦苦哀求，你需要的是你要能够与神同工，在这里我们宣告上帝的旨意可以来运行。就像是我们每一次教会当中的祷告会，我们也不只是那么苦苦哀求，我们在这里求神在这里捆绑，求神在这里释放。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教会的工作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当你们在这里，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就捆绑，在这里你们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就为你们释放。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有君尊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神愿意把他的权柄够与我们分享，所以当我们在地上我们捆绑，神就捆绑。所以当我们看见有一些人的心，我们传福音传不进去，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求神把他的心打开，求神释放他。那这个是君尊祭司的本质，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那边苦苦哀求，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宣告，然后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工作，所有在圣殿里面的工作，都只是为了培养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干嘛？叫我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要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反映这个光，而不是我们没有光啊，我们的光是从神来的，我们反映他的光。所以哦，器皿的本质我们是反映光，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多年以后我们法力高强，而是呢因为有一个怎么叫什么宝贝放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如果你真实的被他建造，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于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面作难却不至于失望，我们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应该要死亡的，应该要被丢弃的，应该要失望的，应该要困住的，可是却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我们那个宝贝是试验过的，我们那个宝贝是稳固的磐石。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儿女，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愿意与他一同建造的时候，我跟你讲，那基督的生就会能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来到神参加教会就叫做被建造成灵工，还差一节啦，就是你要摆上自己。哦，那惹不起的我不要惹，不是啦。其实是啊，很多的事情就是你真的你要在里面被建造。你知道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到这里怎么样被建造？神建造我们，神把困难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省察自己，求神的恩典给我们，改变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在教会里面被做成一个荣耀的器皿，我们能够在神所带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能够宣扬神造我们的美德。我们在职场上碰到不公的时候，我们展现宽容，我们展现饶恕，在人家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他。当别人焦虑的时候，我们因着有那宝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表现什么叫做不焦急，以至于所有看到的人就将我们这个美好的表现归给那从黑暗里面呼召我们出来的神。所以当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要显出那光明嘛，所以常常把我们放在黑暗里面。那我们为什么常常抱怨说我们的环境为什么那么差？这是因为你是光的器皿，所以你必须要在黑暗里面才能够进功用。感谢神，我的一生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是 A 计划，不是 B 计划。我的一生有困难，这是 A 计划，神给我的磨练。对，我的一生里面会碰到一些没有 无理由的别人对我的不友善或什么其他的问题，别人的欺骗，别人，我跟你讲，这在上帝的里面，这是上帝的 A 计划，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因为他看不起这条路，他觉得说怎么做人可以那么憋屈啊，对不对？你应该要扬名声显父母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我跟你讲，但是神只给我们看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与他同行，这条道路是一个蒙恩得福得荣耀的一条道路。所以至终我们是要做成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不只是读经，不只是祷告，我们还要凭信站在高原上面，我们要宣告上帝的旨意可以运行，我们要在神差我们去的所有的地方，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证明那招我们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最后我们唱一次回应诗歌，这回应诗歌大家都很熟，然后这个叫做来到主前，歌唱者已经就位，我们的手呢？